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开始宣教月，整个的主题你看，火窑的世代。你跟我是生活在一个火窑的世代的里面。什么叫火窑的世代呢？一是说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有个人的，有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冲击。那你跟我呢，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我们来见证，来侍奉主。你如果来看的话呢，你看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一个的时代，这个是几年前在法国所遇上的，在巴黎的那些的冲击。那你还记得呢，当年911的时期所发生的时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冲击是什么的一个冲击呢？那我们说福音要广传，但是有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些的信仰，他们呢要把他们的信仰呢同样的来推广，并且呢不但是透过传教，也是同时呢透过武力的在这个时代里边来传开的。那如果你看一下新闻的话呢，你发现呢有些地方的人，他们在电视里边啊，用尽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影响人的思想，来透过一些的圣战，然后把他们的信仰来推广。你看这个呢，是在约旦，在巴勒斯坦那边的教科书里边所教导的，就是让他们的小孩子从小学啊一直开始，就是有这样一种的观念，透过圣战把伊斯兰的信仰呢来传开。那这个时候2003年的时候，在电视里边所出现的啊，他们的节目里边在伊拉克的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啊要把犹太人的头都把它砍掉的。那你看呢，这个图画呢也不会是陌生的，因为呢他们是要把整个世界啊都用伊斯兰教来征服。这个人物呢你们也不会陌生的，因为呢他们是透过这种的革命把人们都带到他们的信仰的里边。那这个你们也不会陌生的，因为呢他们曾经扬言说在美国啊要统治整个的美国。那这个人物呢也是讲到呢到了地级，他们要把这个信仰呢来传开。于是呢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几年前我在美国的底特律有一个的清真寺，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清真寺。我的同工呢在旁边建立了一个对穆斯林妇女的一个的社工的中心，叫 Angel House， 是帮助一些受虐待的一些穆斯林的妇女。然后他跟那个清真寺呢是非常要好的，那他就请我呢每次到那边的时候呢都进去来绕一个圈来看一下。我去过那边好几次。那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带你参观，然后呢就到了一个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他们有人传教的。那一次就有一个的埃及过来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讲到呢有关伊斯兰的信仰。那他们预先跟我们讲了，当时大概有20来个都是美国人，那我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那他说呢，你到那边呢，他们传教的时候呢会有问题解答，但是呢你就不要问太尖锐的问题。好了，那我们在那边聚集的时候呢，那其他的一些美国人问了一些很幼稚的一些问题。那我呢不是一个美国人，不是白人，于是呢我可以呢没有带着那个历史的包袱，我来问问。那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了，那伊斯兰的发展是否呢一开始的时候是透过传教与武力的两条腿的来发展呢我用英文来问的，所谓 two-pronged approach。 一方面呢是透过传教，一方面是武力。那我就把当时他们的发展的历史，从麦加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攻占了 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呢到埃及，然后过去北非洲，到了摩洛哥，然后过了吉布罗陀海峡，攻占了西班牙，然后在侵略法国的时候停顿下来。那另外一条线呢是北线，到了大马士革，攻占了到了巴格达，然后呢就过去现在的土耳其，然后到了欧洲，然后在巴尔干半岛呢就停顿下来。那这些呢是透过武力，当时所到的地方是拜占庭啊，把教会呢把它烧了，把信徒呢要他们改教。那这些呢都是当年在主后呢700多年的时候所发生，一直到延伸到现在。那我讲完那个历史以后呢，那个是历史吗？我就问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说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两条腿的走路的，透过传教跟武力，那我就问了，现在是否还是两条腿走路啊？你看他怎么回答我？他不回答，他瞪了我一下以后呢，把头一转，就去回答别的问题。因为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如此。现在呢，他们所到的地方也是如此。那我们到了这个主再来之前，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你不能逃避的，你不能把眼目把它闭起来。那今天我不是要传播任何仇恨的一些的信息，但是呢，你也不能把眼睛蒙蔽起来，把心来遮盖起来。你要面对的，这个是在主再来之前，基督徒所要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各位弟兄姊妹，那这个挑战呢，现人口的世界呢，人口五分之一呢都是穆斯林的啊。这个世界每一年呢，在麦加他们朝圣的时候呢，都是呢绕着这样一个黑盒子，他们称为呢库尔巴，这个天房嘛，中文的翻译叫天房啊，英文叫卡尔巴。那这个呢是他们传说呢是亚当在那边呢来献祭的那个地方啊，其实是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好了，每一年就有上百万的人都来到这边啊来朝圣，并且呢是绕着顺时钟的绕着那个卡尔巴来走，然后走一圈，然后到了山上又下来，又走一圈，走七圈啊。然后呢每一年在这样一个的活动的过程里面，都有大概几百人呢就因此来死亡的啊。他们在这样一个的活动中间死亡的逐渐呢上了天堂，是这样一个的信仰，一个的情况。那这个是这个黑盒子的帕尔巴的那个情况。那你跟我呢都是面对这样一个的民主，如何的来向他们把福音，把耶稣基督，把这位复活的主介绍给他们呢？那今天你跟我所面对的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他很快会回来，还没有回来之前，你跟我所面对的一个的挑战。那我们说福音要广传，福音化，福音化就英文的名字叫 evangelization。那他们呢叫伊斯兰教化，伊斯兰教化的那个英文呢叫 Islamization， 意思说呢要把整个世界变传都是由伊斯兰所控制的。但是呢神没有撇下他的子民他的工作，并且呢有许许多多就是在过去的20年来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实在是很奇妙的。有不少的穆斯林在这过去的20年中间，在不同的国家里边信主的，无论是埃及，无论是阿富汗，无论是伊拉克等等。那我给你看一个呢，是一个有一个美国基因跟那个一个叫约书亚计划的，他们所统计所制作出来的，给你看一下。这一个的短片，你留心看他的一些小技术，
宣扬你的慈爱，建造荣耀的国度，圣洁的国度，你的义的国度。
主，你查看世人的痛，侧耳聆听他们哀声，求你赐下你的救恩。
主说有谁愿意被拆，谁肯为我们而去到那黑暗。
这个是你看当那个影片里边所提出来的那些的统计的数字，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是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奇妙的作为。有的时候我们所听的一些信息都是很负面的、很不好的消息，但是我们需要呢，从神的那个角度，从他的宝座的角度里面来观看我们现整个世界的发展，并且从一个宏观的一个角度里边，我们把我们的心灵提升起来，看到呢，不是悲观的，不是一些消极的，不是一些坏的消息，而是看到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神的掌权还是在我们中间来施展他的救赎的计划。那我举一个例子，这边呢，所谓哈马斯之子，哈马斯呢是巴勒斯坦的，那我们的徐牧师呢刚从巴勒斯坦回来啊，以色列吧，巴勒斯坦。然后呢，哈马斯坦之子呢，他那个哈马斯之子，哈马斯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组织。那这个哈马斯的人有23个儿子，23个，你看他们是多惨的啊。然后呢，其中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他叫绿色的王子。这绿色的王子呢，他几年前呢，就来了多伦多，在那边来讲一个见证。当时呢，会场里面有1000多人，在1000多人中间呢，有不少是犹太人，因为你一看呢，是看到他们是犹太人，并且是敬虔的犹太人的装扮。那为什么那么多的犹太人会来听这位的哈马斯之子来讲话呢？他讲的是什么呢？他所讲的是讲到他的个人的见证，他是呢哈马斯的一个的间谍，是在以色列里边来进行间谍的活动的，并且他是做了一个双重的间谍，也把情报呢给以色列，说呢是双重身份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他有一次呢就被抓到了监牢里边，他竟然呢在1999年的时候呢，在监牢里边是遇上了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是在以色列的监狱的里边，然后他信了耶稣的啊，然后那个经历呢很奇妙的。他写的那本书呢 The Son of Hamas 里面呢是讲到他的第一段的经历，我先不重复的来讲。但是呢，他与这位复活的耶稣相遇以后，当时是他在一个异梦里面看到这位的耶稣，然后有人呢后来有基督徒呢向他传福音，然后呢他就觉知。他觉知以后呢，他在2005年的时候呢在特拉维夫呢受浸的受洗的。然后呢，后来呢，他就决心把他的一生来奉献，来传扬基督，来向他的那些的穆斯林的那些的民主呢来传福音。说呢，他呢是2008年的时候呢，就到处呢为主做见证。那一次呢，几年前呢，大概是5年前，他来了多伦多的时候呢，他的讲道呢，他讲他的见证。那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对他有兴趣呢？因为是一个恐怖分子的哈马斯的儿子，并且呢是在以色列的监牢里边，竟然说信了耶稣做弥赛亚，并且现在呢传扬耶稣基督。那犹太人就很好奇了，所以那一次的那个主持人就说我们在座的请问有哪一些是犹太人呢？1/3啊，1000多人中间1/3呢来举手。你看呢，他的那个见证是非常有力的一个的见证。当时他讲的时候呢，后边呢有4个个子大大的，都是守卫，都是伴随着他的。因为呢有人会欺杀他的 无论是哈马斯或是其他的都可能呢认定他是一个对象的。那你跟我呢讲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说火窑的时代，你生活在一个很安定，也许是很安逸的一个环境，也许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的环境。那我们人都是追求的安心安身立命，都是能够安居乐业的，都是盼望找一个的安乐的土地呢，在那边来养儿育女，这是无可厚非。但是你要明白，在我们所生活的加拿大这样一个安定的环境，你可以投票来过去不久呢就大选，你可以呢来民选一个政府，你可以在一个的稳定的环境里面你养儿育女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在世界各地呢有许许多多的人们，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边，并且呢他们有的是被逼离开他们的家园。离开家园其实是一个的很重要的神的一个工作，让一些的群众离开他们已经生根的根深蒂固的他们的故乡，他们的家园。有的是自愿的移民的求学的，有的是因为大环境，在客观的环境里面他们被逼的离开。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个叫分散与凝聚，神让他们分散在列国里边，离开他们的故居，好让呢他们能够被召聚回到神的国里边。这分散与凝聚是神的一个的做法作为，并且呢他把我们召聚在神的国，在教会一个地方教会里边，又让我们来分散去到有需要的群体里边。所以这个分散凝聚，分散凝聚是神不断的来工作，你必须要认清楚神在你生命里边的一个的作为。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主题先来看一下分散的一个主题。你跟我都曾经离乡别井的，都曾经离开过你的家园，搬过家的，对吗？有一年呢我记得我们中间呢，我还在这边牧养这个北宣的时候呢，我在 MM 那个 IBM 里边呢有一个查经班的，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在那边工作，那在那边有查经的。那我在他们的食堂里面查经的时候呢，他们就问了，诶，你也在 IBM 工作吗？那我说是的，但是我的 IBM 呢是什么意思呢？我说 I've been moved。你听得懂吗？这个 move 是曾经搬过家，也曾经是被感动的那个意思啊，搬家跟那个感动都是 moved。那意思说呢，你跟我曾经都搬过家的，也需要呢领受神的感动，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触动你的心弦啊，你要听到他的声音，你要摸到他的脉搏的跳动，究竟呢他在这个时代，在你的人生这个阶段里边有什么的旨意，有什么的带领，有什么的感动呢？那分散与凝聚，分散那英文呢叫 diaspora， 意思说呢散居在各地。首先呢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一些犹太人，他们是人球一样散居在世界各地自从呢主后的那个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的将军提多所灭了以后，后来过了大概是60多年，这主后100多年，他们认为呢70年是个期限，就有一弥撒亚来了。于是呢当时有一个的为首的一个叛军叫巴科巴，他呢就是以一个弥撒亚的一个的身份来出现，然后呢就带领着一个的民众的一个背叛罗马的政权。那结果呢是罗马的大军再度的犯境，然后呢把他们灭了以后，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是夷平，然后把他们所有犹太人都赶离开耶路撒冷。那现在你去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市呢，它是罗马城市的建设，你们可能不知道，是罗马城市的一个建设那我们今天不讲了。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他们就是散居在世界各地啊，分散在世界各地啊，成为一个人球样，踢来踢去，在波兰有一群啊，在西班牙有一群啊，甚至呢阿根廷也有不少，甚至在北非洲的也有不少，在乌干达的也有不少，就是人球样，踢来踢去啊，没有安居之所啊。但这种的分散，不能是发生在犹太人的哪边呢？对吗？发生在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叙利亚的难民啊，叙利亚的难民，你知道德国呢收留了200万的叙利亚的难民，200万呢、啊、那我们加拿大啊收留了几百个已经是很厉害了，很高兴了，但是呢德国收留了200万的犹太人啊啊啊那个叙利亚的难民啊，你看那好多、啊、大概几十年前从越南出来的那个船民的有不少是华人啊，他们啊被逼因为战乱的缘故呢就离开了。那如果你曾经跟一些越南的一些的朋友来接触过的话，那段历史真的是非常的啊哀痛的悲哀的啊。我在菲律宾做宣教的时候呢啊，那边啊帕拉万那个是啊难民营，是越南他们所有出来的，先在帕拉万那个难民营，那我有一个我在那边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呢，毕业生呢，开了一个教会，说我差不多每两个月呢都去那边布道一次的。那你听到很多的那些难民的故事，一个一艘的渔船啊，本来是可以坐最多是30人的，竟然有130人在那边啊，一个啊战船把它拖在啊公海里边拖烂了，就淹死了在那个的啊大海里边。种种的故事都是人间的一些悲惨的事情。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越南过来的一些的啊弟兄姊妹哈。那你如果啊还记忆犹新的那些事情所发生的，那你跟我都是曾经离乡别井的。你不要说啊这种分散的那种 diaspora 是别人的事，也是我们的事。虽然你呢是自愿的，也许是啊学生而来的，也许过来的，也许是技术移民的过来，但是呢神的工作呢乃是呢让我们离开我们的家园，离开我们啊原先的那个文化圈，我们那个安定的安乐窝，那到了一个语言要不同的啊环境不同的，重新来学习，重新来生活的一个环境，在这样一个情况里边呢，你知道吗？出现了什么一件事呢？出现了我们的心比较开放的，我们对福音、对耶稣比较开放的，有不少因为出国以后，在海外经过日本、经过德国，来到了北美洲啊，在整个过程里边而信主。那我简单的来调查一下，请问你是？出国以后信主了，你举一个手。你看几乎 90% 都是如此。你看如果没有出国的话呢，可能不一定有相信主的那个机会。那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奇妙，让我们离开我们原居地，把我们的根拔起来，无论是自愿的，无论是被逼的啊，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辗转经过好多的地方，然后呢在整个过程里边我们跟这位复活的主相遇了。我也是如此，我是家里边第一个信主的。我是那个早年的哈，是7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出国留学，就是在那个过程里边我是在大学里边呢来信主。所以呢你看呢哈，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忽略啊这一类的所谓的哈分散的那些的啊，子民，神把我们招聚在神的国里边，这分散为的是要凝聚，让我们被招聚起来。这个字呢，啊，散居或是分散，这个字呢，英文叫 diaspora。在诗篇里边呢，啊，旧约的诗篇啊，后来本来是希伯来文，后来翻译成为那个希腊文的时候呢，有了这个字。那我们啊，那个是诗篇147篇啊，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 那就是 diaspora 这个字，被赶散的人，他们因此呢就被离开他们的那个首都那个原居地耶路撒冷，然后呢被赶出来。但是呢被赶出来的时候，神确实呢来招聚他们。那在刚才我们读出来的那段经文里边呢，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边就提到了是初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呢，耶路撒冷的信徒遇上了大的逼迫。在那个大逼迫里边使徒们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困难的那个地区。但是呢其他的门徒呢都是因此呢就离开耶路撒冷，就分散，这个字呢也是 diaspora 那个字。那分散到什么地方呢？到犹太省各地，然后呢到撒玛利亚各处，然后呢就讲到他们被逼离开他们的家园，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所到的地方做什么呢？圣经就说了，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所到的地方，就在那边为主做见证。那各位弟兄姊妹，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如果他们用人的那个想法来想的话呢，总是聚居在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已经是很安定的一个环境里边。但是呢神让他们遭遇了一些的迫害，在一个的客观的大环境里边，他们不得已离开了他们的家园，所到的地方就是在那边为主做见证。福音就是如此的传开，包括了当时那个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在那边来传扬福音。那这个是神的那一个的策略，神的一个福音变传的。他知道人有的时候呢因着各方面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安全地带，离开他们安逸的环境，所以呢神搅动我们的巢窝，好像一只老鹰搅动那个巢窝。那雏鹰在那个高山高树上的时候，他被搅动的时候失去平衡掉下来，就展开他的双翼，然后呢就在那边来雪飞。那意思说神的工作有的时候是搅动我们的草货，让我们呢看起来是不太顺利，看起来是头头碰钉子，但是呢神就是让我们这样子的来出来。那所以我们说福音的工作呢，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被动意思说呢，在大环境的里边他们要离开家园，就是这样子。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省犹太全地，到了撒玛利亚，到了地极，这样子的来传开福音。我宣教真真有意思的教会主动的来参与，是在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13章当时是在外邦的教会，在安提阿的那边有几位的先知教师他们呢有巴拉巴，有那个尼解是一个黑人，尼格尔是一个黑人从非洲过来的西缅，有古内奈的路球，有一个王主的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是在那个王宫里边长大的并且呢有扫罗，就是保罗了。那他们这一群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主圣灵就给他们有一个的意念。这意念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们最好的这个队伍把它拆派出去。最好的当时牧养建立他们教会的是巴拉巴跟扫罗保罗就是这样子呢，他们呢就蒙受圣灵的那个带领，并且呢是把他们中间最好的教会成立的时候牧养他们的那个巴拉巴跟扫罗就差派他们出去，然后呢他们就出去为主做见证。那你看呢，神的工作就是如此。在雅各书第一章里边呢又提到，当时教会已经逐渐的发展了，已经是讲到呢在罗马的世界里边传遍 啊传开，当时呢就提到呢，就所谓散居在啊各地的那些的游啊那些的信徒的安，那分散与凝聚是你跟我呢啊所面对的，你这些的画像呢你不会忘记的，因为呢都是在新闻在报章里边呢，我们看到啊有300万的难民从叙利亚因着那个卡那些的极端的伊斯兰国的 ISIS 的那些的军队下来，以至到他们要被逼离开离开叙利亚，中间有不少是穆斯林，也有一小部分呢，一部分呢是基督徒，他们是属于所谓的科普特的那些信徒 Coptic Christian， 然后他们呢就是面对这种的离乡别井的那种的情况，那在电视里边呢你不会忘记这些的画面。神的工作呢是要分散然后凝聚焦聚我们在神的国里边，不但是如此，并且呢往往呢他会把外围就周边的外围变成一个核心。什么意思呢？我来解释一下。那福音的传播，耶路撒冷传开了，然后呢逐渐呢在欧洲保罗把福音带到欧洲经过了爱琴海，在特洛亚坐船到了菲利比，然后呢下来到了哥林多雅典，这福音传到欧洲，然后在那边发展，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里边看到呢，当时他们有一个中心在罗马有一个中心在君士坦丁堡这两个重要的中心，后来罗马帝国呢是西罗马的罗马城被灭以后呢，东罗马的还在那边延伸到主后1400多年这就是整个教会的历史。后来呢福音又传到那个的英国，然后呢在欧洲在英国派出了不少的宣教士，那些传教士到了世界各地到了印度，到了亚洲，来到中国其中我们所认识的是戴德生我说呢马礼顺，还有许许多多，还有更多无名的我们不一定认识的。那你看呢，那宣教的发展是从那个欧洲，然后到了美洲，然后又从美洲派出不少的传教士到了世界各地，所以过去的这60多年来都是呢在北美洲，你看到呢美国或欧洲所派出的传教士为主，他们是主导的。但是一进入了二战以后，一进入了我们近代的这50年来，你看到呢亚洲的信徒都起来了韩国的信徒，我在大概10多年前呢在韩国呢有一期的一个宣教的誓师的大会里边，是在一个亚运的体育馆的里边，有8万多人，然后呢他们要大概现在讲起来呢应该是20多年前了他们在神的面前呢立志派出了1万宣教士，那现在呢他们已经派出了2000个宣教士。那我们中国呢在过去的那么多年来，信徒已经是增加了非常的多，并且呢他们都有宣教心2年前呢在韩国的那个南部的济州岛呢，在那济州岛就是大长今的那个拍的那个电影然后呢在那边有一个誓师，有一个的在神面前立志。什么立志呢？就是说他们立志呢就是说要派出3万个宣教士从中国出去在世界各地呢来传福音的。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的，因为中国的信徒现在是很多的。那我们看到呢整个宣教的轴心已经是转移了，轴心叫 axis 就是说从欧美转移到亚洲，从北美洲转移到南美洲，现在南美洲的信徒很多你看呢南美洲的信徒呢现在都兴起了，无论是巴西，无论是阿根廷等等呢都起来了。 说整个轴心转移，就从欧美到亚洲，然后从北美到那个南美，说这样一种的神的工作呢，很奇妙的。意思说，你跟我，我们是亚洲的信徒，那我们也是生活在北美。你要明白神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是我们亚洲人，无论是中国的、韩国的、菲律宾的，那我们要起来，要把这福音的棒呢来借过来的。那韩国现在派出的宣教士很多了啊，菲律宾也不少。菲律宾已经不再是一个宣教工厂，不再是所谓的 receiving 啊，接受宣教士的一个工厂，乃是一个 sending church， 乃是一个派出宣教士的啊一个的地区，是亚洲呢仅次于韩国的第二个国家派出了宣教士最多的地方。所以你看呢，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这个世代里边的一些的作为，然后呢我们按照神的那个作为，我们来尽心竭力的来做。在中国嘛，那你看最近几年呢，说提出了一带一路啊，这个一路呢当然是一个铁路网，然后呢是从重庆等等一次呢延伸到德国那个德国的最边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延伸到了那个荷兰欧洲的荷兰，然后一路呢就是丝绸之路的海丝绸，那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的商机，一个的策略就是建立起一个的经济的共同体，然后呢发展在沿途里边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那以前的传教士呢是透过经商的大道，无论是丝绸北丝绸的大道呢来到中国的那些的，无论是在唐朝或是近代的。那现在呢已经是有这样一个的商机，一条的一带一路，那我们能不能好像以前的宣教士一样沿着那些通商大道呢，我们把福音呢来传开各位弟兄姊妹。那这个庄稼呢，我今天跟各位说讲的是你要举目的来看，不要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环境，看到我们的一个小家园，那我们要看到上帝他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的作为。我们知道呢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但是呢做工的工人、收割的工人还是那么少，我们需要求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来收他的庄稼。那刚才你读了那个马太福音28章，但是24章呢我们一块来读一下14节好吗？大家都开口的，我们一块来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意思说福音遍传是那个 evangelization 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不做呢 Islamization 就在那边来做了那你要看这是一个我们分秒必争的一个的时代，不是说你要等你一切都安定了，我等你什么都预备好了才参与宣教的事工里边，而是我们一边走一边来做宣教。那我们进入了最后来讲，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各位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感受到主再来是逼近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很松散，很就是说没有一种迫切感，我们认为时间还是很多，那我们就没有那种的真正在神面前迫切的祈祷，迫切的来参与的。那我们要明白分散于邻居是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当时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刚刚读的是14节，但从第一节开始呢，他就讲到了门徒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山看到了那个圣殿那么巍峨的那个雄伟的一个殿宇，然后耶稣就说了你不要看那个殿宇那么雄伟，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啊会留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毁的。他发出了这样一个预言。那圣殿呢，古今呢都是非常雄伟的一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圣殿山以前的一个图啊。然后你看到呢啊，那个第二殿就是啊所罗巴伯建的，后来呢希律呢在那个基础上呢重建那个大量的收集。所以耶稣的时代的那个圣殿呢是这样一个图形，是一个非常雄伟的古代的一个建筑。但是呢主耶稣竟然说啊，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毁的。那果然呢在主后的70年的时候呢提多呢罗马将军就把整个的城圣殿一把火烧了，因为那个叛乱哈。那现在呢你去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有去吗哈？然后就在那个西场啊，这个西场呢是最靠近圣殿，最靠近圣殿的至圣所的所在，下面呢就是以前的尼夫的围场，上面呢是后来呢十字军呢他所建的。那犹太人呢就在那边来祷告，在那边呢来祈求。那耶稣说呢，这个什么一回事呢？当时呢门徒呢就不太明白，他们呢过了那个西伦西，到了橄榄山，在橄榄山看着那个圣殿山，看着圣殿的时候呢，门徒就问耶稣了，暗暗的问他，就问了什么时候有这事呢？你降临这世界末了有什么的预兆？他们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预兆。那耶稣回答的时候呢，把气势倒过来，先回答那个预兆，再回答那个时间。他说呢你要谨慎，因为呢将来有好些人来冒我的名来的，迷惑许多的人。在过去的耶主以后的18世纪以来呢，都没有一个的宗教或是呢那种的异端，他们的创办人呢会说他是基督的。但是一进入了19世纪的时候，你看到有不少的那些异端一个接一个的都说呢他自己是基督啊。比如说你看呢，从韩国过来的一个文献名啊，他呢说他是基督。那个在水门的那个事件1972年的时候呢，他在华盛顿为尼克松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个海报很清楚的说 Reverend Moon is the Christ， 这个是一点隐藏都没有。那从这个基派说引申出来在中国活动的那个张大会呢是韩国人不是中国人哈，他在中国的大学那边来活动的，他所建立的叫什么呢？是耶稣青年。耶稣青年呢他叫耶青嘛哈，简称。然后呢他们是要所有所谓得救的就要承认张大会就是基督。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遇上的，在中国的那个东方闪电有的说是姓邓的，有的说是那个赵维山的妻子那个杨尚斌是那个女基督，宣称她是基督等等。美国的那个Children of God 那个 Moses Burr 也是如此。那你看到这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是预兆，就是说世界的末了，耶稣再回来的时间近了每过一天就越接近主再来的一天。再过来呢耶稣说呢要听到打仗与打仗的风声。那打仗战争呢是人类有历史记载的5000年来呢都有的，但是呢耶稣今天所讲的重点是在风声那个消息那个基讯的里边。那到了我们这个21世纪的基讯时代呢，在你的手机里边，在你的家客厅里边，你可以同时看到整个世界在那某一个地方里边的战争。有些记者呢是在战壕里边来报道的，说呢那个风声是耶稣所讲的，你看到那些风声你知道呢末期虽然还没有到但是近了这种民攻打民的那个事情。战争是历来都有的，自从第二次大战开始结束以后联合国成立了，然后呢就是他们盼望呢以后呢不需要透过战争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透过谈判。于是呢他们呢 就按照那个以赛亚书里边所提到的，就是将来呢，在弥赛亚的国度里边呢，啊，不需要学习战士了，镰刀可以打成啊，那个刀剑打成镰刀啊，不会啊，再一次的啊彼此攻击。所以呢，有一个法国的雕刻家呢，在联合国的里边呢，就弄了一个塑像。这塑像呢，是一个人拿着一个大锤，就把一把刀剑呢打成一个的犁头的那这样一个塑像。你今天到纽约呢，还可以看到，并且上面呢，就是把以赛亚书第二章的那个呢展现出来。那各位弟兄姊妹，这一切呢都告诉我们，这个主再来的时间近了，我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啊。所以呢，但是呢，我看了你们到10:45，不是吗？不是吗？我看你们说是九点半到10:45，对不对？不，那我还可以有几分钟吧？哦，那好的，那这样子，我来结束一下。一是说呢，主的时间到了，我的时间也到了。那但是呢，我的时间到我可以退，主的时间到呢，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要进，不能退。你退的话呢，那其他的就会进来，然后呢，就我们面对很多的一些的挑战。那主如果今天回来的，你要问一个问题，你有预备好迎接主吗？你的一生有没有为主而活呢？你有没有把你的余生奉献给主呢？说主啊，你给我恩典那么多，我愿意把我的以后的日子，无论是有10年有50年，我交在主的手中，愿意主你来使用我，无论是参与一些的短期的宣教，或是参与一些的长期的一些的侍奉。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有今天这样一个的时间，让我们面对一个时代的一个挑战，生活在这种火窑的时代里边，我们需要主刚强我们那边的心，让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我们摆上我们的一生，摆上我们的余生，我们来侍奉主，来见证主。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在宣教月的这个月里边，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听到、感受到，并且有行动的回应，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